Welcome to the voice.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电脑兵器推演登场，这回将24小时日夜不间断的连续举行8天7夜，以最严苛的作战情况为响定，模拟解放军采用双航母和隐形战机海空合击的方式攻台。与此同时，日本的读卖新闻也在台海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分析了日本出动自卫队的3种可能的情况。今年汉光兵推的观察重点为何？日本究竟会不会在台海危机的时候出兵？台湾要如何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呢？今晚的海峡论坛为您邀请到两位军事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且很特别，一位是海军的专家，一位是空军的专家，一位是在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主编。施孝伟主编，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首先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施孝伟主编，您怎么看这个今年这个汉光兵推啊，是延长为8天7夜，据称是史上最长的，而且是要以最严苛的情况来模拟共军攻台啊。那么您怎么在台湾第一手来观察今年汉光兵推的一些观察重点呢？
好的，其实台湾的这个汉光兵推啊，其实基本上外人啊不太容易窥得其长奥。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这个汉光兵推所举行的方式，首先它会分成红蓝两军，红军呢会由这个台湾的三军大学的这个各这些战术教官，这些教官们他集合到一起。那蓝军呢，也就是防守军的这个部分，会由目前台湾现在军方所有旅级以上，还有像空军的这个联队啊，海军的舰队这些这个主官管通通关到这个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台湾这个大直国防部旁边，有个叫我记得叫武义馆吧然后呢里面它其实分成2层楼，上下2层，然后攻击军在1层，防守军在1层，然后呢给予攻击军跟防守军的这个条件，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他们进去那整个兵推式呢是用这个防电磁脉冲攻击，也就是你进去以后你大概手机呢什么也通，第一手机先摆在外面养鸡场里面，就算你真的能够在里面能够用网络，你也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它本身那个防电磁脉冲的这样一个设备。所以等于说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个参与兵推的人呢是全部关在那2层楼里面然后来进行兵推的。那这个兵推它当然它会有这个指挥官开始下达状况。那下达状况，然后就开始进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外人一般很难这个窥其长奥，就是说第一，他们从开始进去推到结束，人都在里面；第二，就是出来之后呢，由于像现在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就防长我们邱先生基本上他进来新上任以后呢，对于抓这个泄密又抓得特别严，所以过去也许可能有些军方的人在结束以后会跟你这个透露一些这个让你有新闻可以写。那最近呢，我们看这个军方这个状况相对来讲，这个部长抓得紧。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军人这个3缄其口的情况也就比较明显。那当然，这次你说为什么会这个条件要特别严苛也就是说，其实它是要模拟这个实战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模拟实战，也就是今天未来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了，那这个时候解放军开始动手，他也绝对不会说今天白天打打，晚上不打。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在夜间可能比较拥有这个夜战优势，我们就这个晚上给你打，我们白天躲起来。那因为这个攻击方不会选择时间跟这个天候，也就是他如果要动手，他就会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动。那防守方就我们这些蓝军也是一样，那也就必须要在各种这个情况。而那像今年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把双方的这个武器就设定在现阶段双方所拥有的这个武器装备里面。然后那当然参数上可能稍微会对台湾这边稍微有利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些，因为像台湾最近有几个这个军事采购还有一些这个性能提升的案子，他可能会把性能提升的这个部分呢，他可能先把它列装为已经是完成了，然后借由这样一个实力呢，然后来跟红军进行这样一个兵器推演。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些人进去从开始进去到结束这8天7夜就通通关在里头，那个吃喝拉撒睡全在里头，所以相对来讲对于参演的人来讲的确挺辛苦的。那当然最后结果如何 啊，因为台湾军方过去啊、这个演习的这个兵推啊，它其实都会设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它为了要让这个各个军种啊都能够在整个兵推中啊发挥这个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好在设那个推演的这个设定上、剧情上的这个设定也会，比如说啊，空军啊跟海军接战一段时间以后啊，可能要退出，然后由那个陆地面这个地面战斗来进行、嗯，要不然的话你会就会发生有搞不好有可能空军海军推完了啊，后面就不用玩了，这种可能性也会发生的。所以相对来讲，他们今年是按照啊解放军所新拥有这个武器装备，然后同样的我们这边也拥有这个武器装备等等啊，用啊类啊以真实的这个时间，这个以2021年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兵器推演是。
好的，非常感谢这施孝伟主编的这个介绍，让东外界很难以得窥其堂奥的这个汉光兵推，可以让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谢谢您。那么回到这个解放军中校姚晨，我想请教这个杨中校的是，这一次的这个汉光兵推，像刚才施孝伟主编讲的，就是尽量的去模拟实战，用最新的装备去拟真，然后再就是时间上延长为8天7夜，而且是日夜不间断的进行，就是想要模拟实战的状况。为什么这一次的台湾汉光兵推这样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个日前中国的海军的专家王云飞就呛说，如果这样武统台湾的话，最快明天就可以。那我们知道解放军一向是希望在攻台的时候呢，是用这种突袭或者是速战速决，简而言之就是要快嘛。那么您对照这一次汉光的兵推是要把时间延长为8天7夜，您怎么综合分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姚中校。
他这个说明天就可以统一台湾，是他说可以，但是他不敢，就目前来说他可以，当然他现在就可以，对吧？这个话呢带有威胁性的啊。至于刚才说那个施先生介绍了一下这个汉光兵推8天7夜连续来、这个呢是符合作战要求的，因为中共要是攻台的话，他不会有间断的。他中国想攻这个统一台湾，他最大的机会是外军的介入，美军现在又加上个日本，他不想给外军有反应的时间，所以他要速战速决。从这个战役布局上来说呢，他第一波在打击台湾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同时，这边的渡海就紧接着就出海了，因为他渡海要有一段时间。你如果说拖的时间太长，外军反应了，因为他渡海的部队他是在后面的，那么外军一反应，你渡海的部队就过不来了。因为只要是美军日军他有个反应时间，这个反应时间现在就看美军和美日联盟他们准备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说这个美军和日军呢应该是这个提前部署，超前部署，部署到第一线来，缩短反应时间，不能等在美国本土上，到美国本土上就不行了，因为中共必须是速战速决。他第一步就是把那个台湾这个基地给炸毁了，他的后续的登陆部队过不来，都是空的，所以呢，他要紧接着要速战速决，所以可以这么想象，他在一边在。同时在打击台湾的基地的时候，他的登陆部队已经出海了，他不可能拖的时间很长，所以台湾这个8天7夜连这个日日夜连续在做呢，那是符合作战要求的。
好的，感谢姚中校。稍后有关于这个美日同盟什么时机介入，我们还会在另外一个请教两位来宾的一个部分。不过我想回到这个施孝伟主编请教您的是，回到今年的汉光兵推这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有一个假定是这一次解放军会使用所谓的第五代战机歼20，还有辽宁号、山东号双航母攻台，不晓得你怎么来观察这个部分。
当然了，在对台湾我们防守军来讲，如果说今天遇到就是说这个海峡战事爆发的话，一定是会做最坏的打算了，也就是说，解放军一定会把手头上所有这个兵器都拿出来。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以目前现在解放军的这个军事科技发展的这个能力方向来看的话，当然首先他其实还是会第一波的利用他的这个地对地的这个战术导弹以及这个长城的这个巡航导弹对台湾的这个进行一个，其实如果说今天你把大陆的这个军事发展看成一个就是反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话，也就是他会对美国做一个 大的这个反区域拒止，但是同样对台湾也进行一个小的这个反区域拒止。透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讲，对台湾的这个海空力量，它要在第一起时间，然后最做最快的，然后那个进行一个压制。因为其实如果台湾好在整个目前这个战略位置上面来讲，的确就防守的角度来说，对我们的军机的确并不利啊。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如果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啊，就说台湾基本上啊离这个大陆太近，但是离上帝太远啊，这个的确是我们防守上比较不的确非常趋于劣势的这个地方。但是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好那个军事冲突爆发，而我们第一波这个挺过第一波的攻击之后，我们还有足够的这个海空力量留存下来的话，那这个时候共军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行动相当程度会受到我们的约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要对台湾发动一个小的这个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作战，也就是打击台湾的这个海空力量，然后同样的如刚姚先生所说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两栖的这个兵力啊就会已经开始行动。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现在大陆的这个海军陆战队跟这个登陆的这个部队啊，其实已经跟过去有非常大的不同。例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前两天主持了这个075的第一艘舰的这个成军，其实075的这个军舰服役啊，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对于解放军的这个海空哈三栖联合突击作战啊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指标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你看到他现在把整个这个登陆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模式啊，完全朝向美军的这个方向发展。也就是首先他透过这个两栖攻击舰、两栖船坞运输舰等等，把过去那种传统登陆式的这个战车登陆舰啊，或者传统的登陆舰艇，他通通都把它除役掉了，而改采这种啊快速，然后这个突袭式的这样一个那个登陆作战的模式。那这个情况下，对我们防守方来说，你说辽宁号这个山东号会不会放进来？当然，其实如果辽宁号、山东号要放进来的话，相对来讲，它的摆的位置一定在台湾的东边的300多公里，也就是差不多在石垣宫古岛这个附近的这样一个水域啊进行作战。其实这个地方哈，就我个人的了解，如果说今天美国要来驰援台湾的话，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跟战斗群也会部署在差不多很接近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一旦就是说两岸发生冲突的话，大陆动用到航空母舰的这个机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因为他自己现在本身的这个陆基战机基本上已经能够完全哈就是从台湾的这个后门啊这样攻进来，而且它的这个长城的这个导弹啊等等，它也具备了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也对于就是说对台湾来讲，未来哈我们真正需要防的是如何能够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让我们的这个战力能够获得最大的保存，以及后续哈我们对这个大陆的这个后续还没有发射的这个地对地弹道导弹等等进行一个源头打击，让它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彻底有效压制住我们的海空兵力的话，基本上来讲，它的登陆战就不会那么紧接着打开。是，
好的。那么姚中校，您又是怎么看这次汉光兵队当中所谓这个解放军双航母还有隐形战机海空合集来攻台的一个假定呢？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辽宁舰，这个辽宁号航母，那石孝伟主编认为说，这个根据到这个部署的位置，不太有可能会去动用到这样的一个航母。那是最近我们却看到中央电视台呢，好像大肆的宣传这个辽宁号呢，是以满员1+6的编队去穿越了第一岛链了。那这两个这个不同的讯息，不晓得您怎么综合分析呢？姚中校。
我一直强调是中共是通过封锁台湾，以战逼降，逼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一个中国。所以双航母它只是在封锁台湾的时候，起到作用。真正的一开战，两条航母肯定都躲起来，因为这两个航母没什么，一个是没什么战斗力，第二个目标太大，速度慢，台湾的导弹完全可以把它击沉。所以说真正打仗的时候这个航母没有用。再一个那个辽宁号根本就没有战斗力，是吧？在歼15它靠这个活跃式起飞，载弹量载油量都很差啊。而且中共这个航空母舰是一个就像跟新生的婴儿一样的，它根本就是它现在的技术水平就在起落上面，它真正的战术使用它不行。所以台湾军队不要担心中共的航母，他的航母现在是只是在威胁的阶段起到这个一定的作用，一打仗他就跑掉了。
好的，那我不晓得这个世主编你怎么看啊？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要稍微谈到一下这个日本的角色，刚刚提到这个美日同盟究竟在台海一旦开战的时候是怎么样介入，何时介入呢？因为最近这个美日首脑峰会明文纳入了台海安全的这个文字之后呢，其实受到很大的关注，包括连日本自己的媒体读卖新闻都分析了，如果解放军攻台的话，按照事态的严重性，日本自卫队依照宪法可以采取三种行动啊。那么连这个日本媒体都模拟了三套剧本呢，不晓得台湾的汉光必退，不管是过去或这一次，有没有去将美日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纳入想定当中呢？请教您。
首先啊，这个台湾今年的汉光兵推啊，由于因为我们知道疫情关系啊，这次甚至于要连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观后的这个评估团也都没有到，对对，的确是没办法来啊。那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就是如果就是台澎防卫作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第一跟这个美国跟日本都没有实质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既没有实质的外交关系情况下，如果说你会认为今天是他的军事你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他会来派兵来救你啊。基本上来说，这个东西的这个可靠性啊，还不如说掌握自己现有的这个战力，把自己的这个抵抗力量经营好，来的要更实际一点。那再加上，其实今天您刚刚问到就是日本这个部分，其实长期往我观察跟或者说从日本方面得到这个讯息来讲，大概你说最多了，虽然说没错，现在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由于这个日本也宣布了他们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解禁那个当然就给了很多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也要看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它基本上是应对谁。那当然如果美国要在台海周边进行实际的军事行动，其实免不了它一定需要来自于日本的后勤支援。所以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依照美日同盟的这样一个这个等于和那个算是一个联盟的这样一个关系，他对美国所要求的一个后勤支援这个部分，他可能没有办法推迟。所以就说基本上来讲，就是日本自卫队会对在台海周边行动这个美军提供足够的这个后勤支援，包含这个可能各种的这个海上的这个食物的这个运输啦，或者说甚至可能油料的这个补给啊等等。但是你说其实如果说日本要真的来涉入这个就是台海的这个实际上透过我们刚刚讲到第二就是个别自卫权，也就是类似像甚至于后面第三项讲到可能可以主动出兵，我觉得这个来讲可能日本的这个媒体大概也脑补过头了。为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啦，北京方面来讲，如果今天他对台动武的话，他可能巴不得日本射进来吧。因为如果日本真的牵涉进来的话，他可以一并顺带把这个钓鱼台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军事的冲突上有一点很重要，是所谓的时空因素。时空因素你不能够忽略它的这个存在。你看，当年希特勒进攻这个苏联，为什么最后闹个这个打败仗的这个情况？不是德军不能战，德军在1941年的夏天等于打了两次的大规模这个地面机动作战，从这个攻击发前打到斯摩林斯克，从斯摩林斯克打到莫斯科。这基本上是两个大的这个机动作战，但是这样的也代表就是说，你今天你一个国家的国力，你陆上它就有所谓的大规模大机动作战的这个局限性，同样海空更是。像前一阵子那个4月12号那天，我们知道不是美军在台海周边有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军事联演嘛？这个美军的这个军机甚至于从北部三泽基地都冲下来了来了4架 F-16， 然后这4架 F-16 里面各由4架这个空中加油机伴随过来，你就可以看到美军如果当真正要在台海进行介入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大陆的 A2AD发挥了作用，让美国的航空母舰没有办法太靠近台海的时候，那日本的基地过来的这些飞机基本上来讲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它必须要经过非常长的这个空中的这个航行，然后甚至于你说美国不是在这个琉球的这个加索纳就有空军基地啊等等，如果今天美国一旦介入了这个两岸之间军事冲突，对于那个解放军来说，那基本上来讲，那你就自己把这个驻日美军的基地等等都纳为你的这个都纳编到这个战区里面了嘛？那对他来说，他也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限制，那个攻击上的这个限制问题。那这个时候，日本的本土都有可能遭到大陆的这个攻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巴不得这个日本来更积极的参与这样一个两岸冲突，因为对他来说。他就有非常合理的这个或甚至很站得住脚的这个理由呢，甚至把钓鱼台夺回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时空因素在哪里，就是福建沿海离钓鱼台其实很近但是 钓鱼台离日本最近的琉球基地却很远，距离是两倍多以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如果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对谁有利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相对来说，日本其实是相当小心谨慎，甚至对日本来讲，他最大的这个作为应该就是他全利用那个他在这之间的这个外交的影响力去让两边的这个军事冲突不要发生。
那中校刚才这个施主编讲的两点了，一个就是说他模拟一旦这个台海开战，如果日本介入的话，那么日本的本土跟这个驻日美军基地可能都会被解放军攻击。再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可能他如果解放军打的主意可能是把日本的这个尖阁诸岛与钓鱼岛的问题跟台湾可能到时候就一并解决，这好像也符合您曾经在我们节目中提到的一个分析哦。那接下来想请教姚中校，您怎么看究竟这个在台海危机一旦爆发的时候，日本它扮演的地位跟角色究竟是什么？日本的加入能不能打破刚才我们提到中共速战速决攻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能不能粉碎这个解放军武统台湾的图谋呢？也想请教姚中校您的分析。
这个最近这个日本比较明显的就表态，他要在这个维护台海这个安全和稳定方面，要有所作为。他这么一动作，有两个方面，有积极的因素。一个是他表态了，对所有的围堵中国的这些外军的联盟是一个鼓励。你比如说，美国本来也是很犹豫的，韩国也很犹豫的，周边的国家。选边站都犹豫的，由于日本的立场一明确，巩固了他这个联盟的信心，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讲日本会不会直接介入中共的这个台海的作战，这个作战它有两种形式啊。我们经常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能公开的介入作战，可以隐形作战。日本完全隐形可以协助台湾，为什么呢？日本的潜艇很厉害，他那个苍龙级潜艇基本上的这个静音条件非常好，而且日本你想想看，他有150架 F-35， 日本现在只是受他的这个什么和平宪法的约束，他日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嘛，他什么事他也都按照法律来嘛，但是台海的安全涉及到日本的安全了。台湾一旦没有了，被中共占领了，日本是那大家我就不用讲的了，对吧？直接面对着中共了。另外，日本两头在外啊，能源要进口，这个产品要出口，进入东南亚，进入印度洋，进入中东，进入欧洲，这是一条生命线呐、啊。所以日本肯定要介入，但怎么介入？我跟你说，虽然但是他有一点不想跟中共闹翻的。但是他可以隐性参与。我们在中国军队的时候，这个多少年来都是受共产党教育吧，这个仇日教育，就是中日必有一战，要报仇。你比如说我们海军的这个刘公岛啊，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我上去过多少回，这个地方号称是中国海军的耻辱，是吧？那么日本其实给中国很多的优惠，在72年建交以后，大量的低息贷款、技术转让，但是中共还在这里进行仇日教育，就是中日的矛盾呢、啊。随着台湾这个第一岛链的突破，就会凸显出来，所以日本肯定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不可能说眼瞪瞪的看着台湾被中共拿下，他不能公开的参战，他隐形参战的能力是中共最怕的。中共其实现在不是很怕美军，啊，中共真的很怕日本，因为跟日本打过几次，都不是对手。日本一旦和平宪法修改以后，他成为军事强国以后，中共根本就打不过他。现在这么
想。是姚中校，感谢您的分析。是主编怎么看？刚才姚中校说，这个日本他可以隐形的来协助台湾作战，而且他的潜舰或许如果能结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汉光兵推的话，这个如果解放军到了这个台湾的东部的话，日本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请稍微简单回应。另外，我们当然也要很重要谈到，就是说最近其实一直大家都很关心台海的情势，感觉上美国、日本甚至连欧盟、德国都非常担心台海真的要开战，但是好像相对之下，台湾方面不管是股市、啊、还是民心，不太受到这方面的这个波动啊，你怎么在评估台湾这个所谓这个全民抗敌以及这个国防的意识呢？
哦，当然，日本的是否介入啊？我个人会觉得，当然，你说、我刚刚前面讲，我个人认为他实际啊派部队大量这个介入可能性，说真的，以目前日中哈、之间的这个、外交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而且其实从北京角度来讲，北京可能巴不得日本跳下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日本也的确啊、刚刚姚先生说的也一点没错啊，日本的生命线在台湾附近来讲，对他是一个非常重一个大的弱点，但是我会觉得未来啊，如果就是说。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啊透过一些啊包含情报合作以及情报资讯这个提供上来讲，会给台湾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也是一个事实。因为毕竟日本在这个他这一次那个这些西南诸岛啊所建立的一系列的这些啊这个监侦设备，它本身会对于大陆啊，特别是如果他要从东边哈、又从台湾这个后门这样进来的话，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帮助。那当然，以台湾自己目前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的确啊、跟大陆之间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两岸之间是因为1949年内战而分开到现在嘛，再加上就是说之前呢，在情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时候，双方的这个交流其实也非常多啊、台湾有很多人在大陆做生意，同样这个台湾甚至于你说每一年呢、这个最大的这个。出超的这个对象其实就是大陆地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从台湾民众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个大家很多年轻人可能看这个大陆的这个那个时装剧啊等等，当然他们也追韩剧也追日剧，那但是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相对来讲，双方由于现在本身在这个实际对抗的这个形式上并没有提升，因为其实从台湾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基本上他也不要让年轻人有一个感觉，或者说让民众有一个感觉，好像哎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要跟北京这个那个打仗了，要准备决一死战了，要这个。战过以后啊，这个台湾才有光明这个前途跟未来。他也并基本上来讲，由于现在两边实力差距太大，现在这个执政党也并没有朝这方面去啊、这个让大家。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对就是两岸之间现在这个有很大一个部分，基本上政府哈啊、对于大陆方面已读不回。那同样我们也对大陆也不加以什么好辞色，这也是一个现实。但是你说由于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形势上来讲，我们并没有非常极力的鼓吹好像要透过一战来得到这个台湾这个应有这个地位跟尊严，并没有这样一个态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民众还是觉得两岸之间可能还是以维持一个现状为主。但是当然我觉得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几年北京方面在新武器的研发跟这个这个以及这些种种这个准备的迹象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北京方面已经开始在为武统做准备，例如说他开始建造这个比较庞大的两栖舰队075这个船啊，一口气要订好几艘，另外运20的这样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战略运输机啊，也大量这个采购，这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啊，防卫上来讲会是一个警讯，是。
那么姚中校，你又是怎么看？现在好像整体出现一种平行时空的状态，就是美国这边不管是官方还是退休的这个将领都非常的担心，欧盟也很担心，然后这甚至连台湾的这个军方国防部长就讲说，这个解放军你要打多久，台湾会奉陪多久，然后外交部长也说，如果真的这个解放军攻台的话，一定会奋战到最后一天。但是好像根据刚才石孝伟主编的分析，台湾的民众好像感觉上觉得解放军不会真的动手吧，这种感觉你怎么评估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整体台湾有没有这种全民皆兵的抗敌意识呢？姚中校。
刚才施先生讲的比较好。作为台湾来说呢，军队紧张起来是对的。要做打仗的准备，军队就是在和平的时候他也要有打仗的准备。但是老百姓还是尽量不要惊动他。因为决定台海这个形势，其实中共就目前来看，他也没有能力，也不敢随便的登陆台湾本岛，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他这一个代价，他不光是军事方面的，他整个的是在世界这个区域范围内，他都会处于极度的被动的情况。你打台湾，造成人道灾难，你现在跟国际上关系这么僵，对不对？所以中共，除掉习近平发疯。正常情况下，现在要是攻入打台湾本岛，我觉得中共，中国解放军呢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一个是拿下，第二个付出的代价太惨重，第三个战后以后怎么统治？所以我一直强调是中共只有一点，在研究的就一点，就是怎么以最小的代价统一。最小的代价就是中国孙子兵法早就讲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吧？这个中共现在对台湾实行的是包围、封锁， 导致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然后用他的统战的手段取得统一，并不是要进攻台湾本岛。所以台湾岛上的老百姓们也没有必要非常惊慌，该做生意做生意，是吧？战争能不能发生，都我觉得可能性，从现在日本的加入来看，可能性不大，就是别天天看听他那里吓唬你们，没，我清楚中国解放军他们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什么航空母舰呐、啊，什么055我都不行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这个军事专家的深入分析，感谢施孝伟主编，也感谢姚忠孝，感谢二位。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